耶稣降世为人，传讲天国道理，受死和复活这一事件，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在圣经中，神借着众先知多次晓谕人们。据学者估计，仅预表耶稣的死，旧约圣经至少提到333次，新约提到了175次以上。主耶稣自己也多次对门徒说，他将在耶路撒冷受死，并第三天复活。除了诗篇第22篇以外，对主耶稣基督将遭受的苦难描写的最为详尽的是以赛亚书的第52章第13节至第53章第12节这段预言。麦道卫在《铁证待判》一书中列举出旧约中论及主耶稣之被卖、受审、死亡及埋葬的29个预言。比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等等等等。这些预言由不同的作者写成于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诗篇第22篇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诗，写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以赛亚书则是先知以赛亚于公元前七八世纪写成。读了新约以后就知道，这29项预言在24小时中完全无误地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有人认为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也许出于巧合，因为有些预言也应验在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身上。的确，在其他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两件应验的预言，但几十项预言全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除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美国丹佛市的基督教维克多出版社曾公开悬赏，如果谁能够在耶稣以外，在全世界古今人物中找到一个所有关于弥赛亚预言中的一半均已经应验在其身上的，该社乐意奉送$1000作为奖金。从概率学来看，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绝非巧合，所以至今无人能够领取这份奖金。有关主耶稣的这些预言的描写之细腻生动，应验之准确无误，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以至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极为惊叹地说道，在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人们几乎要以为先知以赛亚就站在十字架底下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因此有人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些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提出质疑。一种看法是，耶稣及其追随者正是以旧约的预言为蓝本，刻意导演耶稣受难的剧情，以表明其预言的准确。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耶稣及其信徒们想这么做，没有罗马人、祭司、法利赛人的配合，这台戏是无法演出的。 而罗马人、犹太人绝无配合之可能。再一种观点是怀疑这些预言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在耶稣受难以后，按他的受难的情节，假冒以赛亚先知的名义写出这些预言呢？或者说，旧约圣经中这些预言是否真的写于耶稣受难以前呢？对于这一质疑，长期以来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文手抄本《马索里经卷》是公元后十世纪抄写的，因而无法肯定这些经卷中有关耶稣的预言的确写成于公元之前。但死海古卷的发现把问题澄清了。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抄本，专家们把以赛亚书 B 抄本当中的53章与马索里经卷仔细对照，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差别。该章的166个字当中只有17个字有疑问的，在这17个字中有10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没有影响。剩下7个字中有4个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接词的增减等等，其余的3个字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也没有影响。死海古卷各经卷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但其中以赛亚书被确定写于公元前125年左右，这表明了从死海古卷到马索里经卷经历了千年左右，抄经家的精确程度令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这清楚地表明关于主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确实写于公元前，而不是耶稣受难之后，是真正的预言。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完全应验是耶稣按上帝的计划受死复活的强有力证据。在耶稣受难复活以前，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接守安息日，这是神在西乃山所设立的十条诫命之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以色列人历尽艰辛出埃及，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后，再次重申守安息日，除了重申上述诫命以外，还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又立约遵守安息日，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守安息日1000多年，他们对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有极详尽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在衣服上带了一枚针，都是犯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对守安息日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但耶稣受难以后，他的门徒和信他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守安息日为守主日，必有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这个重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人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 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教的两项重要仪式，他们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保罗在谈到圣餐的意义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洗礼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时颁布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洗礼是表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圣餐和洗礼就毫无意义。这两项仪式坚持了近2000年，沿袭至今，是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之一。从第11世纪开始，欧洲基督徒数次挥师东进，要夺回被伊斯兰教徒占领的圣地耶路撒冷。这些军队以十字架命名，即有名的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有些国家以十字架作为国旗的标志，有名的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也是以十字架命名的。十字架被高高地竖立在教堂之上，印在救护车上，甚至被人们挂在胸前。若耶稣被钉死以后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悲哀。正是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极大地被荣耀，十字架才会代代相传，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坟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据说曾有一个谣传流遍亚洲某地，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这遗骨被供奉起来，并举行盛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充塞条条街道，向游行的队伍致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目睹那些虔诚佛教徒俯伏在地向遗骨膜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会立刻崩溃了。此话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了，因此少有去敬拜耶稣的遗物或空坟墓的。不久前传说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时的裹尸布， 一时成为焦点，各路专家纷纷踏来，做了各种精细的考察、分析、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不管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在历史和神学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别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行笔至此，笔者不仅联想到一件趣事，近期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有些地方也开始开展类似基督教团契的唱诗查经活动。基督教有圣诞节庆祝耶稣诞生，佛教也开始倡导佛诞日庆祝释迦牟尼诞辰。有近者据报载，台湾现在已经决定将农历四月八日佛诞诞辰增定为法定纪念日，与母亲节合并放假一天。尽管佛教活动与基督教日趋类同，但有一点是无法攀比的，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不可能有佛活节。